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轩，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们透过故事与理论的结合，与来宾专家的访谈，一起来探讨在人生这个奇妙的旅途中 How to 让自己变得更好。亲子之间的沟通可以说是一辈子的课题，随着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都会出现不同的挑战。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自己是孩子最好的朋友，但一转眼你们之间却似乎隔了一道墙。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常常面临压力、焦虑、代沟，这些挑战都可能成为沟通的障碍。不过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要来与大家分享如何透过正念沟通来打造出一个无话不谈的亲子关系，那就是知名的亲职教育专家郭叶珍博士。他是加拿大 McGill University 社工学院与教育心理咨商学系跨领域的博士，并在牛津正念中心接受过训练。现在他在台北教育大学的幼儿与家庭教育学系担任专任副教授，同时他也是一位畅销作家。他的作品有《我们相伴不相伴》和《自己相爱不相爱》，做孩子需要的妈妈就好，以及读懂孩子内心话。为了这本书，我们曾经在我们的第227集有访问过郭叶珍老师。那现在他在知识卫星上推出了最新的线上课程，打造无话不谈的亲子关系，郭叶珍的亲子正念沟通课。那这堂课结合了郭叶珍老师在英国牛津的正念训练，对无数个案例的亲身观察，在学术的理论基础上打造出一套能够灵活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亲子沟通方法。所以我们欢迎郭叶老师再度来到我们的 How to 人生学，与大家分享如何在亲子沟通中来实践正念 Mindfulness， 来让你与孩子们能够打造出一个无话不谈的关系。 Hello 郭叶老师你好。
嗨刘轩好，大家好。哎，刘轩，我跟你讲，你刚讲一句话真的把我打动了，你知道吗？你刚刚说小孩子就是你可以现在跟他很好，忽然一转眼他就跟你反目成仇。哎，
是呀，
真的耶。
Why？ 你知道有好多好多父母亲呢，就是当我的孩子已经逐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就会跟我说你等着看吧，啊，你的女儿有一天她就会把你的手甩掉，他就不想理你，他就会在你把他送到学校去的时候呢，希望你可以停远一点，自己这个下车然后把门一甩，然后掉头就走啊，你头也不回，
他忽然就抛弃爸妈了。
哎，对，我 so far， 我当然我要敲木头了，我 so far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我女儿这样，那她已经快14岁了。So maybe，
也许因为你掌握了什么哟。
今天也是想要请教你，我觉得我们今天一定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故事。我想，我就先从一个最近您在脸书上面分享的个人故事先来谈起好了。这个就是一段关于您女儿小时候曾经哭掉您三件 T 恤的故事。
哎，真的，我跟你讲，不知道为什么我女儿就是从小就是她功课非常好，也就是那一种在学校不会让我担心，可是我说的不会担心真的就是课业不会让我担心，可是他就是三号人家讲什么他就是人家说的玻璃心啊，然后他回来就哭，然后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只是在哭。哎，我本来一直想我就很急嘛，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可是他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后来我就心里想，如果换了我，我现在一直在哭，我说得出来嘛？所以后来我也就没有问他发生什么，就摸摸他，然后他就在我怀里面一直哭，啊，眼泪啊，鼻涕啊，就这样子。我后来哭到我整件 T 恤都湿了。然后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就说，妈妈去换一件 T 恤，然后你再继续哭好吗？所以他就一边哭一边把头抬起来，然后就真的去换一件衣服。然后我一坐下来，他又开始哭，然后就哭哭哭哭哭 哭， 哭，然后一直哭一直哭，哭到又湿了。我再跟他说：“你等我一下，我再去换一件衣服。”然后就再让他继续哭。就他真的都哭了，我真的不知道多久，我没有去看时间哦。我只知道那真的是天长地久。然后终于后来他就没有哭了。那我才听到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他才有能力可以 跟我讲。那当我跟人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人家就说，你为什么不去教育他说哭不能解决问题呢？我知道啊，我知道哭不能解决问题，可是如果他现在就是忙着哭，然后你现在叫他要用脑部的前额叶，也就是理性思考的部分，他目前就是宕机啊，因为刚刚被人家欺负，他的杏仁核，也就是那种主管这个
情绪的，
对对对对，他那边都很活跃，对不对？那很活跃的时候，我现在叫他用一个他现在正没有办法，就是等于是关机的一个部分去思考，他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干脆让他把他哭完，哭完之后，反倒是他就可以好好跟我说话了。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先不用急，就让他哭好了。
三件 T 恤还真的是不少的眼泪。
我就想他怎么不会口渴。
我在那一篇里面你有一句话，你说我女儿从小就展现了忧郁体质，很容易心情不好，常常哭。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父母亲大概最棘手的问题，我就碰到一个比较 emotional 的孩子。那 emotional 的孩子，我们 either 是那种往里面吞，忧郁体质，对，东西往里面吞，于是就会哭出来，但又说不出什么原因。那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外放，什么事情会暴怒，带着很多的怒气，然后会 act out， 看起来做一些非常冲动的一些举动。
对对对。
这两种孩子呢，都一般会被视为是难题。无论是在教育系统或是对于父母亲来说，那我们自己来想象，我们如果家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的话，可能自己已经很忙了，自己已经有很多事情了，还要花那个时间去了解 figure out， 然后要不就是一直在那边哭但是又说不出来，要不就是在那边摔东西又说不出来，但这两者我们自己心里面，作为父母亲，我们心里面应该都是同一句话：你赶快先停啊！
对啊，
你赶快先 control yourself， right？ 控制你自己的情绪之后，你再好好的、理智的跟我说，我愿意听你说，但是你要先控制你的情绪。但国野真老师，你说的是这个正念的沟通，它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那个概念意思就是说，刘轩，我跟你讲，我现在要用不雅的人，譬如说放屁来讲好了。你说你不要把屁放出来，你觉得有可能吗？它就在你的肚子里嘛。所以情绪其实真的就像屁一样，就是它就是一个 energy。然后呢，譬如说你如果说你就是闷在肚子里面，你就是很不舒服，你就是没有办法爽快，所以你非得放出来不可。在放出来之前，你是不会舒坦的。所以后来我就心里想，既然情绪它是一个 energy， 它是一个能量，那我就不会急着说是要他说啊，你就要理智下来，因为那等于是把它压在身体的某一个部分，我觉得那不生病才怪嘞。
您说到生病，无论我们今天是我觉得憋一个屁，那还好，那顶多是你的胃胀气啊。
对。
不过我们确实从弗洛伊德到中医。他们也都说，你的情绪如果不处理，它其实会累积在身体里面的某一个部位。那长期下来，这个确实会导致一些身体的状况。
真的。
那这个当然听起来好像很玄。我们说中医他这么讲。不过正念也是一个很多人一般来说听起来也是一个有点玄的一件事。很多人听到正念就想说，打坐啊，静观啊，那正念怎么样用在沟通上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大家一听到正念都觉得好恐怖就是觉得好像就是要好好坐着。其实它的范围很广，譬如说啊，正念什么叫正念？就是以不批评的态度，正正的活在当下，就这么简单，就这样子，正正的活在当下，用不批评的态度。可是我们看到孩子啊，以前好乖啊，跟我无话不谈，为什么到青少年的时候就忽然跟我反目成仇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批判，就说青少年怎么可以这么讲话，那么没有礼貌。然后我们忘记了，孩子他从身体小小的变成大大的，然后他可能月经也来了，或者他荷尔蒙翻搅。我眼前这个孩子充满了荷尔蒙，以前那个乖乖的小孩他可没有那么多荷尔蒙。 但是我们想念那个过去乖乖的小孩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正正的活在当下。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痛苦，是因为我们一直活在过去，或者是我们活在未来，就说哎呦你脾气这么不好，你以后是要怎么办哦。那如果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当我们活在过去你好乖，或活在未来你以后怎么办，我就没有办法正正的看着眼前这个孩子，他现在充满了情绪，我要如何的陪伴他，让他把他的屁放完，然后呢让他能够理性的跟我来看看可以怎么陪伴他解决他现在的问题，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说起来正念好像是打坐，其实不是，他意思只是跟你讲说真正活在当下，不批判这样而已。
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去学习多一些正念，当然在现在的科学研究里面也显示正念的练习确实会帮助到无论是大人小孩，甚至你持续的练习正念30分钟连续两个礼拜，你的大脑就已经在扫描之中有明显 的差异。
是是是。
不过很多的父母亲当他们碰到青少年问题的时候，可能第一就会觉得啊，事情就这样了，对，叛逆期，叛逆期，孩子就总是会叛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主见，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情绪，我搞不懂，我不懂他们的世界，这可能是第一个很多父母亲会说的。然后第二也可能是很多的痛点在于说我根本不了解，我说了这一句话好像也没什么，然后他们就暴走了，我不懂，我那么的诚心诚意的像以前这样子也跟他们像朋友一样的沟通，为什么现在行不通了？那你叫我用正念在这个当下到底要怎么办呢？我要怎么样是去正，我是要正念他呢，还是要正念我自己呢？这个正念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
这个正念，我刚刚讲说什么叫正念，它就是不批判。那我们要如何能不批判？你没有发现，譬如说我们对一个人本来是很不谅解，譬如说有一个人他骑车很快，然后一骑过去水就溅起来了，你就气得要死，然后你就说哇，你就想要说你想要检举他啊，或者是，你希望他被车撞死，类似这样。可是当我们一知道说啊，原来他的爸爸在医院快要临终了，你就一点都不会怪他了，对不对？所以啊，如果我们的小孩现在正在发飙啊，在生气的时候呢，只要我们带着好奇的心想说孩子你怎么了，然后我们跟他连上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批判的心就不见了，因为你终于知道，譬如说你不批判他，他也觉得你没有要批判他，他就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他说我同学是笑我胖，那你也不批判的说胖有什么关系，他才胖呢，而是说你同理他，就说啊，被人家说胖好难过，那个时候他觉得他被懂了，被接住的时候，他的杏仁核，也就是那个生气的时候会变很大的那个脑部的一个位置，他就会消下去了
，
所以呢亲子关系要好啊，其实真的就只有就是说你只要能够懂他，然后不批判他，然后活在当下，很奇怪哦，关系就好起来了。
关系好起来，我相信这是所有父母亲都希望能够与孩子培养出的。不过有很多父母亲可能也会觉得，如果我这么做的话，会不会是过度纵容我的孩子？就是说我一直不断的接纳他的情绪，我说哦，孩子你有情绪，让我来理解，让我来理解。可能有一些父母亲会觉得，那我呢？你有体谅我的处境吗？
对 对, 对，
你有了解我工作多忙，我一天要 handle 多少事情，我现在累得要命，我回到家来我还要接住你的情绪，你有体谅我的情绪吗？就说这个我
自己，我难道不是人吗？这样子哦，
对对对对，那我没有我自己的权利吗？我没有我自己的 me time 吗？我相信很多父母亲可能也会卡在于这个里面，甚至会觉得说，如果我这样子的话，我每一天我都在伺候你的情绪。
对对对对，的确是这样。
那这样会不会变成一个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变成反而他们变主，我变辅了？会这样吗？
会会会。所以这分两个部分，我们先来讲就是自我照顾的部分。其实啊，因为我们华人父母都非常强调自我牺牲。那自我牺牲一个就是我的时间全都给你了。那你想想看哦，如果我匆匆忙忙下班，然后连衣服都没有脱，我就去煮饭， 然后我小孩对我讲话不客气，你说我抱不抱，我会不会生气？
嗯，
那所以我这个课程当中呢，就是第一部分呢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其实爸爸妈妈要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呢才有点像是我们搭飞机的时候，不是都那个空服员都要爸爸妈妈先把安全带系好才能帮小孩系吗？他的道理就是，我如果我爸爸妈妈自己都不稳，小朋友就一起跟着一起跌倒。
嗯，
那可是为什么大家为什么会觉得就为什么会这么累哦？原因是因为好像唯恐我没有牺牲奉献，没有每时时刻刻陪伴小孩，我就是坏爸妈。其实我后来发现哦，因为我单亲一个人啊，带两个小孩去到加拿大 McGill 去读书，然后后来回来，因为我那时候博士还没读完嘛，那是不是还要再写论文啊？其实那时候我跟我前夫分工非常好，就是一二三四五我带，六日他跟他的女朋友带。那个时候呢，我就有整整两天哦，就是我就好像就是我就完全都可以放松，我就可以有我的 me time。 各位，我知道因为你没有像我这样的状况，所以有时候是你可以放给你的伴侣或是给你的队友，真的时间不用多，你30分钟你就是去做别的事，去洗 SPA 去散步都好，30分钟不多，小孩子30分钟没有你他不会怎么样，可是你那30分钟的滋养，你光是去喝咖啡喝个茶或者是散散步，我告诉你，你就很滋养了。
这个也是要 take care of yourself。 刚才郭野老师所讲到的，很多的华人父母亲会觉得我每一天都在为孩子牺牲，我们也常会说哦，所有我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下一代。不过在这里好像也要照顾好自己。那在课程里面呢，你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照顾你的内在小孩。所以我很好奇，这个对于改善亲子关系有什么样深远的影响？
哎，那个内心的小孩，其实我们会对小孩子，譬如说我的小孩很任性，然后对我大吼大叫，那你心里因为你内心那个小孩是觉得不可以，你怎么可以这样，不公平，我小时候如果这样早就被打死了。所以你看到小孩在哭闹的时候，你心中那个愤怒呢，不只是对小孩的愤怒，而是心中有一种不公平，会觉得我以前都没有这种好这么好命、
yes.
你凭什么可以这样、
mm-hmm.
所以照顾内心的小孩呢，也就是说，说实在的，我们爸爸妈妈其实真的蛮难来照顾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那样长大的，他也是这样长大，你要他说对不起，我以前不应该对你那么凶，他真的说不出来耶。为什么？因为他也是那样被养大的，所以他说不出来。所以我们要照顾内心的小孩，然后告诉我们自己说就要变成我们自己要疼自己，然后就说哦，我可以生气，我只是不要有行为就好。我生气可是我不打小孩， 我可以生气可是我不去骂小孩，这样就好了。对，所以我是被允许生气的哦、
嗯、
我跟你一样，我是可以生气的，这样子。
嗯，这个让我想到我自己在教小孩一些事情，例如像给我女儿上钢琴课或者就是陪我儿子一起来练他足球的时候，我会很不自主的有些时候进入到一个好像哎，我们现在在学这个，然后我就马上就换一个人，板起脸来变成一个教练，而且一个严师那这个我一直都觉得本来在学习的时候你就要 serious 一点，因为这个是我们学习的时间，所以在这时候呢，我就不只是你爸爸，我今天也是你的老师。不过我对于我的孩子，我觉得这个效果其实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如我的那个期望就是孩子他其实他会有一点别扭，然后就学习的效果也不是很好。那后来我当然自己在反省的时候就发现，可能也是我自己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父亲就这样子带我的。那我父亲他一直有一个到现在他还是非常坚信的一个观念，就是当你要学习的时候，这就是很 serious 的一件事。所以包括他以前教我演讲之前都在那边嘻嘻哈哈说 OK 好，现在要学习，现在要上课，在这个整点的时候，他人的脸就整个就哗就变了，然后这时候就说好，读给我听。所以我现在就在想当我们当父母的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我们会去 copy 我们父母亲怎么样对待我们。
对对对对。
那当然有一些可能啊、如果小孩子，我自己没有包括在内哈。不过如果有一些父母亲他们是被打大的，他们可能告诉自己说，那我再也不要这样子来对待我的孩子。不过还是会有一些小的讯息、小的地方，他们会用这个眼神、这种透露，会复制他们以前跟父母亲的关系，会复制到他们与他们的孩子的关系上。所以在这个时候，正念可以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去了解并且能够改变这一点呢？
正念他有讲说，这叫正正的活在当下。那在课程里面就有说，他要第一个正念，就现在发生的事情，第一个这个情境里面是我这个人，对，爸爸妈妈，我先看到我自己，就是说我先看到我自己，哇，我现在我的愤怒应该快要爆表了，我讲出来的话一定很难听了，我知道现在做任何的教育都会没有用，先觉察嘛，我怎么了，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要 time out， 就先停了，你可能去上个厕所，每个人要上厕所吧，你去上个厕所三分钟就可以让你不要骂出来了，对不对？好，你进去，然后你觉察一下，诶，是不是我怎么了，然后你在觉察的时候可能就看到我内心的小孩他有一个规则说，哦，就是学习就要很 seriously。 好，接着我们再把我们的注意力，这就是我们大脑，会做，因为我在这个课程当中介绍了很多大脑的功能，接着我们就去看，其实很多小孩，很吃你爸爸那一套，就是忽然 serious 的时候他才会静下来，可是有些孩子就不吃这一套，所以我们要看我这一套用在这孩子身上，如果没有办法达到最大的效能，那我是不是要换一套方法？所以它并没有一个摆印的，就是怎样一定是对，而是你要把你的念头从以过去你的教育方法，然后移到你孩子身上。嗯，这个孩子你用什么方法是最有用的？所以这就是正念很有趣。正念它听起来就是只有两个非常简单，一个就是正正的活在当下，然后呢，带着不批判的心情。可是你想想看，光是正正的活在当下，你已经正正的看到我在生气，正正的看这个小孩，这个方法 cannot work。
嗯，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太奇妙了。还有一个，他其实我那个里面还有介绍一个，就是说正正的活在当下，看看这个情境怎么处理是最合适的。如果当下有很多客人，或者是当下有老师，或是有别人在的时候，我要选择什么方法呢？是不是现在先放手一下，而不要在别人面前处罚或者是教给别人看。所以其实这正念它才是很有趣哦。它你真正活在当下，你其实包含了很多的层面，那我在课程里面就有比较详细的解释。
我觉得能够不带批判，这个包括了我们对于自己的批判。
哎，真的，
其实很多的父母亲内心其实是很多充满了很多批判的，对于自己的批判。有很多的母亲会突然暴怒，这个怒火背后其实有一部分可能带着一点愧疚，觉得我为什么是一个失败的母亲，我为什么这件事情也做不好，
我做错了什么事你会变这样，
我做错了什么事，对，但是他所表达出来的方式或许反而是一个愤怒的方式，
对，
或者是一种甚至比较情勒的方式，那因为他们自己内心也有一个受伤的孩子，就并没有被照顾到，
对对对，
所以这个正念听起来像是我们父母亲在这个课程里面，除了我们学习到一些与孩子沟通的方法、相处的方法，这不只是改善亲子关系，这个也可以说是改善我们与我们自己的关系。
是的，是的，对，你想想看哦，当我们以前没有被抱在怀里哭，就让你哭，我们没有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这个经验，我们如何能够对待小孩这样？可是你现在听到这个方法了，你是不是能够让自己哭掉三件 T 恤，然后不责怪自己呢？那你先对自己能够这样，你对小孩对做起来就很顺了，因为你曾经疼你自己内心的小孩了嘛，那你就知道怎么样去疼你的小孩这样子。
所以这个听起来似乎好像是都接住孩子的情绪，但也不完全如此，因为正念是一种面对所有情绪、面对当下的一种方法，而且因为它不带批判，所以也可以看清楚自己的思维。有很多时候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我们自己脑袋里面的这件事， 这个让我想到我自己的一个例子，这是之前还在小的时候，经常我会看到一个他们乱乱的一个环境，或者我回到家然后看到他们好像就在那边也无所事事的这个样子，我就会我心里面就会有一种不舒服，有一种焦虑。那这个焦虑我以前都认为是因为家里面很乱，或者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们什么事情没有做完。但直到后来我自己也在练习正念的时候，比较可以静下来来观察我自己在那个当下的情绪，我发现其实我对于那个场景，因为我回到家来所看到的有一种期待
啊，
而这个期待是我认为应该怎么样或怎么样，其实是非常非常主观的。
对对对对对。
而这个主观套在这个当下，我心里面又觉得说，哎，我不应该有这么主观，所以我自己又与自己打架，所以就造成了一种焦虑。而这个焦虑它反而会影响到我自己，就会变成我有点闷闷不乐，但是也不会骂孩子，也不会对孩子发怒，因为我毕竟我自己也学心理学的，我知道说实话我不应该这么做，但却造成我自己内心的不舒服。
对。
而这个不舒服呢，也是当我自己在练习正念的过程当中看到啊，原来我有这样子的情绪反应。那么这来自于哪里？这个是不是不合理的？也许我就应该要 let go 这样子不合理的期待。我为什么要这么完美主义的去 expect, you know, 我回到家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井然有序。
归位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也有一点就像是国野老师刚才所讲的，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哦，这好像放自己一马。我知道很多的父母亲会把自己逼得很紧，觉得事情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这时候正念或许也可以帮助的不只是我们亲子关系，而是我们自己。
对对对，先把自己照顾好。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因为你刚刚讲了第二点，就是讲到就是说难道我要这样一直忍耐吗？譬如我举例说，有些不是自我标准太高哦，有些是小孩真的做了一些事情。譬如说我们台湾都还有营养午餐，我不知道美国不知道有没有。
有有，美国也有营养午餐，但是虽然营养但是非常难吃。
OK, 那我自己个人，我的小孩跟我讲说营养午餐蛮好吃，可是就是每个人要带自己的便当盒。那所以从小学到国中，所有的妈妈都有同样的问题，他们带了干净的便当盒去学校，然后回来的时候也不拿出来洗，然后便当盒就臭在那里。对。
Oh, yes, 深有同感。
对对对。然后呢，他们家就买了很多的便当盒，那最后还是到就是没有办法，然后好，那个臭掉的便当盒谁洗？对不对？最后还不是爸妈洗，所以爸妈就暴怒这样子。但是因为在暴怒的时候沟通，绝对就算孩子知道自己错，可是他有点像被攻击的感觉，所以心中隐隐约约知道自己不对。可是因为你骂我了嘛，所以好像那扯平了，所以
扯平了，
所以他也不想改这样子。所以还不如啊，就是正念先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呢就出去走走吧，或者是去喝个手摇杯吧，然后等你冷静了，然后回来之后呢，哎，小孩子也吃饱了，他也冷静了，哎，大家心平气和的时候就坐下来说，你就说，哎，我现在碰到一个困难，因为这个便当盒哈，这个一直碰到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便当盒没有拿出来，然后就每天不断累积，到最后那个便当盒臭不可当的时候怎么办？那爸妈呢，这个时候就告诉他我的困扰。因为为什么要讲我的困扰？如果你讲说你哦，这个从小就不负责任啊，便当盒也不拿出来，就是说你让人家擦屁股，那他就觉得被批评了嘛，所以他就不想跟你讲，那个沟通的连结就断裂了。可是如果爸爸妈妈用的方法是，就是我课程里面教的，就是说我的困扰是什么？我的困扰是我也想帮你洗，可是打开了那个臭酸的味道，我都整个作呕，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你千万不要说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自己洗，哎，而是要问他说你觉得该怎么办，用他的聪明的脑袋。我跟你讲，一个人他小孩子长到十几岁了，他一定知道要怎么办，因为你让他自己讲嘛，讲说那怎么办，然后由他自己来讲说那以后怎么办的时候，就不是我们去规定他，他就青少年就不会觉得说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是你说了算，哎，所以我现在教的这个方法刚好相反，就是你问他就说我现在我有这个困扰，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来解决， 这个时候呢，他就有点像大人一样，他必须要去想办法，他必须要去照顾你的感受。所以这种沟通方法会变让一个人变成大人。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课程里面其实就是沟通的三部曲啊，就是我知道连爸爸妈妈有时候都会忘记把东西，比如雨伞就凑在那边了，我知道每个人都会这样，不过这的确有困扰了，我们来讨论一下怎么解决，怎么样可以帮助你可以记得把便当拿出来。
这个可以办到的话，我相信真的会帮助到太多的父母亲了。这个我大概不认识任何一家没有碰过这样子的问题的。不管怎么骂，不管怎么样说，我们现在我们用便利贴，我们绑一个这个红绳在自己的那个手上，怎么就我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好像孩子就不会记得。那这个沟通方式的确很不一样。因为他已经不再说 You listen to me， 你看我现在就是这样子的问题，然后你又没有做到，所以你就应该要去做，而是我现在有这样的问题，你也接住了我的情绪，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要怎么样可以去解决这个困扰。
对，
所以它变成了亲子的沟通不再是一个 top down， 不再是从上往下的一个沟通，而是一种合作来一起找出如何解决方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的一种沟通方式。
而且它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人啊，只要是他自己嘴巴讲出来的 plan， 他比较会 stick on it、
yes.
就是他比较会去依照，因为是他脑部经过他的 脑部去设计的嘛。那人很有趣哦，就是心理学上面也有讲，当我说出来我就如同是承诺，我自己会觉得自己没有做到，我自己会自己不舒服。所以为什么从他嘴巴讲出来是这么重要，而不是我嘴巴讲出来的。
嗯，这种 consistency and commitment，也就是让孩子能够自己想出这个 solution， 而且自己可以 commit。
对，
当他们自己愿意投入的时候，那么你也不用去说什么大丈夫一言九鼎的这种话，他们自己就会知道，因为这个就是人性。所以很妙，我觉得今天跟郭叶真老师来聊正念、也让我更理解我们在正念里面怎么样可以去照顾到自己的情绪，也照顾到孩子的情绪。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先会学到的是如何用正念来觉察情绪。
哎，对，
我们怎么样可以去跳脱我们平常说话的惯性，尤其如果你平常说话的方式对亲子关系是没有帮助的话然后也会建立一些日常的累积基础，还有一些跨阶段议题的示范。那这里面还包括到一些难题，对不对？
就像什么拖拖拉拉啦，不守信用啦，或者是有话不说不告诉你、
yeah.
还有过度的沉溺于某种事情，这些那种跨阶段啊都会有这个同样的状况。那我都有差不多都有介绍怎么样用我前面讲的正念啊来解释，怎么样用沟通的原则来去跟孩子沟通这些事，这样子、就不会只是说好像在解决问题，比较就是从根本然后运用这些我前面学的这个东西，不会说支离破碎，要前面学前面的，中间学中间的，而是三个就一以贯之这样子。
最后我想问一下郭叶真老师，我们做一个假想题啊，如果今天看到这个妈妈或者爸爸正在对孩子暴怒，那孩子也没什么好气，我们在家里面就是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您就像一个精灵一样冒出来，那您会对父母亲或者对孩子说什么呢？
我先对爸爸妈妈说，哎，我们出去走一走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我们就讲啊，就说爸爸妈妈如果不稳定，小孩其实也不稳定，现在他整个就是很暴怒，整个情境看起来其实现在做任何的措施通通都是无效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不用跟小孩说什么，因为他那时候早就冲出去了，所以我们也带爸爸妈妈出去走走。那我们也不用劝爸爸妈妈都不要说话，我们就是慢慢的走，慢慢的去走一走，然后看看风景，去买个什么东西来吃。哎，冷静下来的时候，你根本都不用跟爸爸妈妈讲什么，他就知道要怎么做了。其实我跟你讲，答案都在我们心里。但会来听您的 podcast 的人，早就看过很多书，都知道该怎么做，只是因为盛怒之下，使不出这些方法来。
给自己这个时间跟空间， 不带批判的，能够让自己静静的处在当下。这是一个可以帮助你在生活里面，无论是工作或夫妻关系，与自己相处的关系，甚至你与你自己父母亲的关系，
对，
都可以受到正念的正向的影响。我们现在在4月21号之前，只要购买这个课程的话，我们可以享有早鸟的限时优惠，这个是低于45折。而且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在结账的时候输入一个专属的优惠码，然后就是宣流350，那个是 XUANLIU350， 就可以在已经早鸟的限时优惠上面再折350块。 So 今天我们把握这个当下，来学习如何好好的活在当下。今天再一次感谢郭叶真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上，与我们分享正念。
谢谢谢谢谢谢你邀请我来，
很开心，谢谢。
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是由宣言文创 Soundshine 制作出品，监制和节目企划是叶丽宁，我是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音乐授权来自 Artlist。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下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次的更新。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看到您的评价和留言。我们节目的初衷就是促进更多正向的沟通，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鼓励您与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分享并介绍我们的节目。还有节目下方的资讯栏，也就是我们的 show notes， 除了有关这一期节目的介绍之外，也有一些相关的连结，也恳请您点击支持我们的赞助单位，帮助我们可以持续有经费制作更多的节目。再次感谢您的收听，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